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城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我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宣教事工。今天我们来到这个系列课程的第七课，我们来思考一下神学议题如何影响我们与神的宣教计划的关系。为此呢，我们来看约翰三书。在这卷书里，约翰建议并鼓励他的朋友该由如何过基督徒的生活。有一些弟兄从该由所委身的教会回来，汇报了该由健康的属灵生命。约翰因此大受鼓舞。约翰写信给该由，告诉他作为基督徒应该如何生活，教会该如何行事。我们来看两个值得称道的具体行为，其中一个含蓄，另一个很显明，他们证明了该由对神的爱以及他为真理的服侍。让我们先来看看约翰三书的一到八节。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由，也是我诚心所爱的。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乐。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亲爱的兄弟啊，凡向你做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你若配得过神，帮助他们往前行，这就好了。因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所以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所以我们会看到参与宣教事工的第一方面，被差派的，也就是出外的宣教士们。经文的五到七节描述了被差派者的特征。亲爱的兄弟啊，凡你向做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你若配得过神，帮助他们往前行，这就好了。因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我们看到约翰把这些弟兄托付给该由，感谢他过去对他们的支持，并鼓励他以后继续帮助他们，而且特别交代要以神配得的方式来对待他们。接着约翰提到他们作为宣教士的两个标志，他们因此而配得教会的尊荣和帮助。那么这两个标志是什么呢？第一，他们是为主的名外出。首先，因为这些基督徒出去，约翰把他们推荐给该由，他们特意离开居住的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因为该由不认识他们，所以他们很显然不是该由教会的，而且看起来他们是往另一个文化去，或者至少是去一个陌生的地方。然而他们出去的理由非常关键，他们外出并非由于喜欢旅游，也不是因为生意的原因而被迫迁移，更不是因为他们对另一个文化充满好奇而想去冒险。他们外出是为主的名，他们正是为了使耶稣基督的名得着荣耀而外出。他们渴望看到不认识的人爱耶稣的名，并因着他的怜悯而敬拜他。他们看重神和神的荣耀。约翰所说的主名意义重大， 在基督诞生之前，犹太人用这个词来指耶和华神。神的名太神圣了，不可以直接说出来，所以犹太人就只是称他为主名。如此看重神之名的人，表明了他们尊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我们知道主名在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身上得到完美的彰显。第二呢，也就是这些被差派的出外的宣教士们，他们的第二个标志是对于外邦人，也就是非信徒，一无所取。约翰说得很清楚，这是基督徒的宣教之旅，而不是商业旅行。我并不是说在做生意的时候，做生意的途中跟人分享福音是不好的，相反，这是很美好的事情。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传福音的巨大渴望激励他们走出去，他们传讲福音不收取任何的费用，而是依靠教会的支持，或者自己的钱财，或者呢二者兼有。为主名外出传福音是教会托付个人的特殊事工，约翰对此高度赞扬。当这一切是为着神的荣耀而做，就会使真理更加广为人知，使神更加喜悦。那么我们作为个人和一间教会又是怎么做的呢？你有没有想过要被差派出去宣教？荣耀神的渴望有没有激励你思考怎么积极参与跨文化的宣教呢？想一想，传福音的命令对你现在的活动和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祷告并且考虑你是否应该走出去，有什么样的事情正在拦阻你这样的尊荣神呢？思考这些不是为了让你感到内疚，不是的，而是要提醒你真诚地面对自己的动机，尽早与你敬重的基督徒谈论这个话题。你或许想要在和别人谈论这件事情之前，自己先有一个严肃的决定，但是这种态度尽管你表现得很自然，却容易让你失去良好的建议和进前的鼓励。尽早和教会的长老交流你的想法。我们无论作为长老还是教会的肢体，都想要而且需要和你一起思考跨文化的宣教。不要等到你考虑成熟了才去找长老或者教会的职员交谈。在这个过程当中，让这些人成为你的帮助。考虑参加海外短宣，教会常常会有这样的宣教机会。在教会当中有很多弟兄姐妹也都参加过，如果你真的想考虑参加一些宣教的行程，就要留意教会当中的一些行程和信息，而且要找长老或者全职的职员交流这些事情，争取一切的机会和那些已经为主名外出的人去交谈。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种方式，也就是所谓的被差派的那些出外的宣教士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差派者为主名资助宣教的人。外出宣教是美善之举，而且我们要给外出者配得的尊敬，但是不要看低那些留下来的人。圣经说到，大多数信徒留在教会中做本地的福音事工，成为支持外出宣教的差派者，同样荣耀神。这不是次要的或者说是次等的事工，而是宣教的根基。如果因着诸多原因你不能走出去，或者不能长期外出宣教，那么你要怎么做呢？根据神的宣教激情，你的责任是什么呢？约翰在这封信中给出了第二种回应，这个回应就是约翰前面讲到的，他确信该由邻里兴盛的依据。约翰说他希望该由身体健壮，凡事兴盛，正如他灵魂兴盛一样。约翰听说该由既忠心又按真理而行，该由忠心资助弟兄们，就是一个明证。这使得宣教士们能够在外邦人当中传福音。爱戴宣教士并非健康基督徒的唯一标志，却是基督徒邻里健康的重要标志。约翰知道大多数人都像该由一样，并没有被差派到宣教合场当中，但是他们也有使命， 就是给宣教士们供应和支持。他们满怀爱心，有计划的支持，使福音在海内外得以传扬。我们再来看看经文的五到八节，经文说：亲爱的兄弟啊，凡你向做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你若配得过神帮助他们前行，这就好了。因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所以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差派或者说资助在宣教事工当中举足轻重，如果没有差派者，似乎神将不会让大使命得以完成。除此之外呢，圣经还命令我们不仅要支持热情接待宣教工人，而且要以配得过神的方式来待他们。和外出宣教一样，差派也显明了我们对荣耀那名的渴望，他以一种有形的方式表明了我们对上帝的爱以及我们的优先事项。请看保罗如何看待腓立比的贫穷教会为了宣教事工所做的牺牲。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十四到十八节说：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腓立比人呐，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攻击我的需要。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这样的供给通常是悄悄进行，不为人知的，但是呢，上帝知道一切，就像保罗所说的，神会归在你们的账上。那么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我们作为个人或者作为一间教会想要成为中心的差派者或者资助者，要问自己哪些问题呢？从个人来说，为了让你能够资助那些已经为主名外出的工人，你要刻意的计划生活，在心态上看自己所处的是战争时期，并以此来排列优先事项。这是不是说我们基督徒都应该成为实用的禁欲主义者呢？当然不是。这样做并不是说要让你感到内疚，不是的。拥有一辆好车，享受生活，这并不是坏事。神已经把万物都丰丰富富地赐给我们了，但是我们生活要有计划，要谨慎行事，不要让世界的价值观来主宰我们。想一想你的生活方式，你的住房，你的汽车，你的工作，孩子的学校，穿衣，度假，甚至你花时间所做的事情，他们是否在很大程度上让你更好地在万民当中传扬主名呢？你经常为教会资助的宣教工人祷告吗？他们的名字列在教会通讯录的后面，寻找机会向宣教工人表达你个人的支持和鼓励。这是我们从个人层面来说的。那么如果从集体的层面来说，我们作为教会又该如何行呢？这段经文对我们一起用何种方式，在什么程度上支持我们直接或间接差派出去的工人，有什么样的启发呢？我们应该确保我们关心他们不是出于不正当的意图，也不能敷衍了事，而是用配得过神的方式。那看起来是什么样子呢？宁可资助少一些宣教士，也要为他们提供全部的经济支持，尽可能的成为他们最主要的资助者。这就是宣教工人不需要到其他更多的教会筹集资金，从而让他们与教会有更多联系或督责关系。我们不只是想要资助更多的工人，而且要用配得过神的方式来对待他们。当宣教士在国内期间，要关心他们的需要，尽可能的去探访鼓励他们。你也许一生都没有机会出去宣教， 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不能在宣教的事工上有份，衷心地为他们祷告。使徒保罗认为这是他最大的需要，因此他在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中说：弟兄们，为我祷告。亲爱的朋友，每一个基督徒必须决定自己该如何生活。这个世界正在进行一场征战，成千上万的人和民族都还没有机会听到福音。如果你不是宣教士，那么你必须是差派者。我们不应该花太多时间来考虑生活方式的事情，而是要花时间思考、默想，还有阅读，并且要向神祷告，他倾倒自己的生命，把我们买赎回来。我们的世界观应该主要投射在奇妙而炙热的福音之光当中，而不是遵循一套外部的规条。这将帮助我们形成合乎圣经的世界观。我希望当我们读约翰三书的时候，要扪心自问：我怎样才能与宣教事工有份呢？你要么扩张，要么阻碍神的国度，没有中间道路。你要么把时间和资源用来服侍神，要么用来服侍自己。这取决于你的选择，你将决定怎样生活呢？根据圣经，忠心的信徒对神的宣教热情和计划有两种回应。我们要么必须为主的名外出，要么呢特意而慷慨地鼓励和支持那些我们差派出去的工人。然而在约翰三书还记载着另一种回应。我们来看经文9-11节，说：我曾略略地写信给教会，但那在教会中好为首的丢特腓不接待我们，所以我若去，必要提说他所行的事，就是他用恶言妄论我们。还不以此为足，他自己不接待弟兄，有人愿意接待他也禁止，并且将接待弟兄的人赶出教会。亲爱的兄弟啊，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行善的属乎神，行恶的未曾见过神。有些人因着种种原因，一点都不爱那为主名出去的人，他们自己不愿意被差派，也不想差派别人。事实上，他们也许还积极地反对或拦阻那些被差派的人。他自己不接待弟兄，有人愿意接待，他也禁止，并且将接待弟兄的人赶出教会。也许有这样的动机，就是骄傲。在这节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好为首的丢特腓，他用恶言妄论弟兄们，还有竞争。他挺身而出，把自己的地位凌驾于他人之上，他甚至可能以一种貌似的属灵方式来欺骗他的追随者。我们也许有时对传扬神的名漠不关心，但是我想不会有人在这里积极而大声地反对宣教事工。不要急于把自己和丢特腓划清界限，他的恶行的根源是什么呢？他出卖自己的良心，做了一笔糟糕的投资，他选择爱自己和他在世上的地位，而不是爱基督的名。他既不爱弟兄，也不资助他们，因为他爱自己和世上的地位胜过爱基督的名。这对生命和资源而言，是一笔多么愚蠢而不幸的投资呀。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良友.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今天来到了宣教事工这个系列课程的第七讲，有一个很好的标题叫成为一个世界基督徒。那这样一讲的话，就显得我们很有国度的视野。那今天呢，他就把我们可以参与宣教事工分成了两个角色， 一个是被差派者，一个是差派者。我想问二位，就是听了这一课之后呢，对于这两个角色，差派者和被差派者的区别以及合作，会怎样的思考？它帮助我们更好的去思考宣教事工呢？
嗯，我想教会跟宣教士他们的合作是必不可分的。
嗯，
因为我觉得就是在教会层面方面比较重要的就是他的责任是关怀、
嗯、
祷告、奉献、资助宣教士。那在我们以前的教会里面呢，就是我们都是比较关注宣教士他们在工厂上的一些，不论是在生活上还是在祷告方面都有这方面的关怀吧。
嗯，
因为我觉得就是如果教会他对于宣教士没有这方面的支持的话，其实宣教士们他们在合场上，他们在工厂上，他们也会倍感孤单的，因为他们是需要有后方的支援。
嗯，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作为差派者他是有责任去关顾的。
嗯，所以我们看到了就是差派者和被差派者他们之间彼此的合作是如此的重要。如果我们光差派但是我们不资助，这显得他们之间的关系啊是撕裂的，或者说是没有后续的跟进的。唐曼呢，你对这两个角色之间的合作有怎样的思考？
其实我觉得从广义的方面来去思考来想的话，那基督徒其实都是宣教者，
嗯，
都是被差者，那我们都是被神、被主耶稣所差派留在这个世界，要向世人宣教的。今天一定要给这个差与被差来定义的话，那实际上被差的意思指的是说去到其他地方或者是其他的国家去宣教的。那没有被差的，或者说我们没有被差，但是实际上我们是跟这个被差者实际上是有一个支持者的关系、
嗯、
支持与被支持者的关系。那我们虽然没有被差出去，可是我们留在当地，或者说我们大多数基督徒这一辈子都可能只是生活在自己的地方，我们可能不会被差出去，但是我们作为一个没有被差出去的差派者，我们首先以同样的跟这个被差者肩负着同样的使命，只是我们在哪里宣教的一个问题、
嗯、
那跟这个被差出去的关系来讲的话，我们是属于后方、
嗯、
被差出去是属于前方，那我们跟他的关系就是处在一个我们需要支持他，这个支持呢不单是从这个经济上，比如说做奉献啊，支持宣教士被拆出去他的事工需要的这个经济支持，那还包括比如说心理关怀啊，还有就是祷告同行啊等等各个方面的一个支持。也就是说我们其实需要知道说无论我们是被拆出去还是没有被拆出去，我们都是同样的，在神的国度里我们都是宣教者。
嗯，是。所以唐曼就把这两个角色他们的合作与关系分享出来，也说到了我们很多基督徒呢其实有可能是两种身份兼有的啊，这是很好的提醒。那第二个问题就来了，就是真的落实到我们个人或者我们教会了，如果我们真的看到有这两种身份和角色去参与宣教事工的话，对于我们自己或者说我们的教会来说，可以怎样参与到宣教事工当中呢？
在我的教会里面、
嗯、
就是我们曾经是有差派过宣教士出去的、
嗯、
这个也是我们作为教会是可以应该要做的事、
嗯、
那对于我自己的话呢，当然也是需要去预备自己了、
嗯、
其实上一集我也有提到过，其实我也有参与过这个短期的宣教、
嗯嗯、
对，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嗯、
也让我知道自己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叫做护照，是、
嗯、
是否能够走出去呢？我觉得短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嗯嗯，是。所以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成为那一个被差派者，不过呢现在可能参与的方式是短宣的方式成为被差派者。
是的。
嗯，好，这是一个很具体的啊可以做到的。那么唐曼呢，你觉得你会或者说你的教会啊 可以怎样参与到这样的宣教事工当中呢？
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首先我需要意识到，就是我自己的身份就是一个宣教者。
嗯，
无论我有没有被拆出去，就是有没有被拆到其他的地方或其他的族群或其他的国家，我首先活在这个世上，我就是一个宣教者。那我就有责任向身边和周围的人去传福音。
嗯，
其实我觉得短宣，如果我们去真正的了解什么是短宣的话，就会发现一个真正预备好自己的人，其实你可能是经常在参与一些短宣的事工。
是。其实呢，我在去年接触到一个教会，他们教会呢做宣教事工就很成熟了，他们有一个318的一个方案。所谓的318呢，加在一块是就是一年，318就是12个月嘛。前面3个月呢是培训啊，培训，你可能是独立在一块儿，你有一些学习装备。那一个月呢，就是相当于短宣。那8个月呢，就是驻点啊。一年下来之后，你再评估你下一步要不要长期宣教，还是继续的短期宣教，这是很好的。其实这一课呢，带给我的思考就是，我个人或者说我们教会目前参与的多数的是差派者。就是资助宣教士们，但是这个宣教士呢有一些特别，就是他不是我们本教会差派出去的，他是其他教会差派出去的，但是呢向我们教会呢有筹集资金，所以他每一次从海外回来的时候呢，会带着在海外宣教的一些经历照片，做成一个非常精美的 PPT 到我们这里来，所谓的汇报其实是分享，让我们了解那里的语言文化，学生他的事工他的工作以及他的成果等等，让我们了解到了，然后我们教会会给予一些资助。但是我听了这一课之后呢，其实我是觉得我们的资助的力度啊太小了。
嗯，我其实也了解我们教会也有一些不是教会的层面上拆出去的，就是他自己被呼召，有感动，他自己出去，但是他出去他仍然是说他是我们教会的。那对于其他教会来讲一定会认为，哎，这就是我们教会拆出去的，对吧？
对啊，
但实际上
他，那个要小心。
对，实际上他不是被我们教会层面拆出去，他是自己有感动出去的，所以他要向其他的教会去筹集款项，包括他私底下向我们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筹集款项，这个层面上就会显得有点费劲。
对对，费劲。
其实我也接触过有个别的宣教士，都跟他们有接触了好长一段时间，所以呢就是他们也比较信任我们，所以呢他就会把一些就是他固定不固定的时间他会写一些代祷信，然后就给我们去分享他的目前的状况还有带导的事项。当然我觉得就是我所能够做的就是可以为他们祷告，这是必须要的。那如果是有感动的话，他们也是确实真的在资金方面是有缺乏的，就按照个人的感动也可以给他们奉献的。
是的是的。所以今天这个课呢，我们就看到其实是有两种角色，听节目的朋友呢可以认真的考虑一下，在你以及你的教会多数是以哪种角色来参与到这种宣教事工当中呢？愿神的福音能够不断地借着这样事工的推进被广传被人知道。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 会。
信靠耶稣的神的圣，十字架路是永生的路，肩负着使命把福音传，并成路上都会